我们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一开始在论施舍哈。他说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哈。以前我就只是觉得说，哎，这个左手做不让右手知道，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生活的体验多了以后，原来这个左手和右手，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做的一些施舍，就是施舍给穷人啊。我们做完了以后，也不要求回报，就忘掉了，自己都忘掉了我们做的一些什么事情。神呢，他自己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如果我们还是心里记着我对这个人好的话，哇，那个人如果没有回如果忘恩负义的话，我们就会被这个 emotion 的 control。 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神的作为，左手知道不要让做右手做的事情知道，所以感恩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然后做施舍的时候千万不要打锣那个张锣打鼓的到处跟人讲说，哇，我对这个人好，对那个人好，别人一看到你，我就说，哇，你是一个大善人呐、啊！结果就吸引了一大堆人来要跟你那个要求施舍的人，让我们真的是照顾不过来哈。所以就是我们施舍的对象，有时候是神要我们施舍的那些人来帮助的那些人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施舍论施舍。然后论祷告的话，因为我们他在讲的是说要关上门，在内室里面跟神祷告哈。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时刻就是我睡不着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周围都没有人，那我自己跟神祷告，到底是什么事情让睡不着觉呢？太多的事情，然后一个一个的带到上帝的面前跟他沟通。这件事情我怎么处理呢？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就沟通完了以后，就是感受到那个上帝好像是越来越清楚，前面的方向。那有的时候呢，神也会借着那个睡梦中间呢，也会让我们看到，我有时候忘记的一些事情，神就会提醒我，让我突然醒了，有时候是惊醒的哈、哦。然后哦，原来我有一些事情忘了，然后赶快去处理，处理完了以后感恩了。所以看到这种在关上门跟父的祷告的时候，就感觉到说，哇，上帝好爱我啊！然后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祷告的动机如果是为了就是让人家看到说我很虔诚哈、啊，来这样子来吸引人子，就是吸引到我们的面前，这个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在公众祷告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哈、哦。如果我们祷告的动机是像那个假冒伪善的人，要让人家看到说，哇，我们很敬虔，然后都听我们的，那我们求神赦免哈、哦。主导我里面教导我们，我们随时都要跟神的祷告，都要祷告哈、哦。因为如果神没有做工的话，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哈、哦。所以我们就是希望神呢，让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有神在前面引路哈、哦。然后我们也有时候为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是日用的饮食，而不是那种奢侈的东西哈、哦。我们够用就很好了哈、哦。免了我们的债，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要求神来免我们的债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祷告的内容挺好的，动机挺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行为跟不上哈、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要求神来赦免我们亏欠的地方。那这个亏欠的一定要从我们免了的人的债，我们从别人那个地方思想到，就是说我们因为神免了我们的债，所以我们也要免了人的债哈、哦。这样有互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个神就在当中做工哈、哦。那第十三节，我们也是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哈、哦。因为我们只要是 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你碰到你在世上一定会碰到那些挑战，那这一定会受到逼迫，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碰到逼迫的时候呢，碰到试探的时候，我们挑起来的 是善良的心，而不是以恶报恶的心，否则的话我们又陷入那种罪中。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凶恶，要把神的那种主权 高举，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神的主权中间，所以神的国度权柄荣耀全部都要高举出来，让我们带领的人是看到神的国度权柄荣耀，而不是看到我们小小的这种施舍，这些施舍要隐藏住，而不是把那个荣耀让人得称赞了以后，那神的称赞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提醒我们，还有饶恕人的过犯也是一样，饶恕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存心，我们的存心纵然有时候是为着神，我们有时候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们要求神饶恕我们。然后在这个地方论到进食的时候呢，的麻烦就是在我们脸上带着愁容，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人家一看到就说，哎，这个基督徒怎么这个愁眉苦脸的，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然后不明事理的人会觉得说，哇，这个信了主的就是这副德性，反而拦阻人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在提醒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梳头洗脸，也是让人看不出我们的进食来。那我们的进食呢，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要求神，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些重担，求神来帮助，那当然心里面会有愁容，有时候这些愁容呢，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我们知道就是说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些进食祷告的这些直接跟神讲，进食一定要跟祷告在一起，我们如果有神沟通的话，神会赐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的负担就会告诉神的时候，神就会在暗中呢，他会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忧伤，千万不要在人的面前忧愁愁容，所以这个在提醒我们进食祷告的重要。那我有时候也是进食的时候，我也有时候看到真的是它的果效在那个地方。
好，谢谢黄师母，把这三件事讲出来，是施舍、祷告和进食。那在这三件事情之前呢，第六章第一节是一个转折了，跟前面的五章所讲的律法在讲律法那一部分是举了六个例子那到六章第一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讲善事行在人的面前，他用这个善事来指后面这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呢都是被称作善事的，在这里面就讲出这个行这个善事的内容三个，以及方式这些原则重点是什么所以有一些通行的原则关于行善的通行的原则。那讲到这三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呢，又很具体的讲到行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注意的所以我们现在小组里面我们先有一段时间先读经先默想，然后分享之后我们再回来。好，欢迎大家回来感谢主我们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弟兄提出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些很基本的这个出发点这里讲了三件行善的事，那事是当时的犹太人对于他们来讲，讲到行善这三件事情是不可缺少的，施舍祷告和进食那在小组里面弟兄问说人为什么要进食，为什么我们要施舍呢，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为什么我们要进食呢，为什么我们要行善呢，在马太福音当中三次提到善事 那这是第一处，第二处呢是在第十二章，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医治那个病人的时候，他就问大家问题，在安息日行善行恶，哪个是可以的呢？第三处是那个少年妇人副官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啊，我当行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先问他最基本的问题，你为什么称我为善呢？世上只有一位是善的，所以这个善，这个 good 是只能用在神的身上。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我们拯救得救先在先，然后呢，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预备神让我们行的。那我们在小组里讨论，就是说为什么要进食，为什么进食，不是说让神看说，哎呀，你看我这个连饭都不吃了哈，这个好像用这种方式来胁迫神，来跟神讲条件哈，做交换，不是这种心态哈。耶稣在旷野里面为什么进食？当他面临着这个30岁出来要承受神要借着他来成就的这个使命的时候，他先去进食，先去来等候神。他在明显的施工之前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之前，他先做一个隐藏的服事，这是进食。所以这是也是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进食的一个要点。你进食是在暗中的服事，是一种隐藏的服事，不是做给人看的，梳头洗脸照常生活是一样的，这是在隐藏当中让你的生命跟神紧紧连接的那个根本。连饭都可以不吃，连水都不可以不喝，但是呢，你借着进食这件事提醒你自己说神是不可缺少，无论你做什么特别是耶稣基督承受要全世界人的罪，要做救赎的大功所以他要40天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进食与神紧紧的连接，在默想神的话语魔鬼 引出来先把这个黑暗权势那个头先击败然后借着这个属灵的征战来先在灵界当中征战得胜之后呢，他才出来做明人前的服侍在旧约当中这个以斯帖的进食那也是征战，属灵的征战。你看他征战的时候，全城的人跟他一起进食之后，后面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好像都是偶然偶然这个王晚上睡不着觉，偶然翻到那个历史书偶然好像就读到这个莫迪改的故事，这些都不是偶然是前面大家在进食的时候神已经在开始做工了所以这些虽然是很基本的问题我们要问，那为什么要祷告呢？为什么要施舍呢所以这些我们都要问的。
刚才我在那一组开了头然后没时间分享，我现在继续讲。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读圣经有没有读过觉得前后矛盾的地方？因为我上次我带的是第五章，然后前面讲八福，然后八福的后面有一段话它是讲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神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边是叫我们说我们要让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可是到了第六章这边他又说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矛盾，所以我就仔细的去想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前面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屁了，他说你们要小心，要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因为前面耶稣是叫我们 要行的，要做的，我们心里面有光，那个光是什么？就是神，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光嘛。我们常常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心里面的光就是神的话，我们知道了我们理解了，体会到了，我们要去行，要把它做出来，我们要把我们心里面的光我们借着我们的行为可以把这个光照出来。所以前面耶稣是跟我们讲我们要去行要去把 那个好的行为要做出来，可是后面是叫我们说，我们做出来的时候是要小心，不要故意叫别人看见啊。我觉得这两个仔细想一想，其实不矛盾的。前面是说你要去做啊，但后面是说你做的时候，你不要故意叫人家看到。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跟我以前一样害羞啊，很多事情知道该做，但是不敢做啊，做了怕人家知道啊。我觉得这好像是这边讲的啊，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叫别人看到，其实这是不对的啊，因为耶稣前面告诉我们了。我们的那个光不能隐藏起来，要去做出来，要照在人家面前，所以不矛盾，要去做，但是只是说你做的时候你的心态要注意，你不要故意叫人家看到，但是这不是叫我们就不做了，我们要做，但是你做的时候你的心态不要，不是故意叫别人看到。
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好像表面上有一些前后矛盾的时候，正是让我们往深入去想的时候。对，华美刚才的分享就讲说，前面讲我们要行善，要把光放在人前啊，但这里面是在讲说你怎么去放光的时候，为主去做光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怎样去小心，不可讲善事行在人前故意叫他们看见，那个重点是不叫他们看见还是不是故意啊？我想应该是在不是故意啊，不是故意让人看见啊。这个我听有一个牧师讲到分享的这一段的时候，他举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弟兄去到一个朋友那里去就跟他一起去这个朋友所在的教会，结果看到他们奉献的时候传奉献盘，因为奉献盘大家都见过浅浅的盘子传来传去，大家交奉献，那这个人就很生气，他说哎，圣经不是讲吗，这个做施舍的时候行善的时候你不可以让别人看见呢，那你这一传奉献盘，每个人前面的人交多少奉献多少钱别人都看见了，所以你们这样不符合圣经我们应该传奉献袋才比较符合圣经，或者摆个奉献箱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讲的重点嘛这个收奉献只能这个用奉献袋奉献箱，而不能传奉献盘这不是耶稣讲的就是说奉献的人那个心态不是故意让人看见。他不讲这个法利赛人吗，就是站在那个敲锣打鼓站在公开场合让人看到哇这个他行的善事。不是这种心态不是故意让人看见。你行善事让人看见这是难免的。被帮助那个人他肯定会知道他也会去讲告诉别人但是在你行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要被提醒，不是故意让人知道，不是做给人看的所以这是耶稣讲的重点。
在这三件所谓的善事该做的事叙述的时候，要记住有两句话是重复出现，就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做方式做，想让别人知道的话，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得不到从神那边来的赏赐。为什么呢？因为三段都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今天在小组分享就是主导文这一段，我们通常读圣经有一个方法，就是找平行经文来比较。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这段主导文有一节不太好解释，十二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这边讲的债到底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十一章也讲类似的主导文的时候，前面后面经文都差不多，但是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的第四节它是用什么字呢？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那个债，其实就相当于路加福音十一章讲的那个罪，罪债，特别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四、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人与人之间啊，工作场合、社交场合，甚至在教会里面，都很容易跟人家发生冲突、误解。有些时候越演越烈的话，就不讲话、不交通、不来往。那这边是主导文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先要搞清楚我们跟他人之间、彼此之间的问题，一定要彼此赦免，然后我们跟父神的祷告才有效。人与神之间的路要搞通，不能够阻塞，人与人之间也要搞通，我们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平气和的跟神祷告。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那句话最好诠释这边的意义，就是说人跟人之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神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们所有的过犯，从前犯的、今天犯的、以后可能会犯的，全部饶恕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对方对我们的亏欠？而且有些时候是你对人的亏欠了，你都不晓得，就你还以为人家亏欠你，就你怀恨在心，最大的受害者是你自己，你心里面苦毒啊。也许你失去了一个好的朋友、好的同伴，因为我们不肯饶恕。所以这边讲的一个饶恕的重要，使徒保罗也讲，主耶稣也讲，主耶稣说你要饶恕你弟兄70个7次，不是7次， Forgive and forget, that's it。
我想分享一下关于刚才王明说的，我们是世上的光和那个施舍方面。施舍其实在白夫里面就是怜悯人的，怎么怜悯人的时候有一个重要事，就是你要不愿意有个饶恕的心。我记得30年前啊，艾奥瓦卢江事件，他那个中国学生卢江，他打死了5个 faculty 的人哦，你们都应该知道。那时候呢，那个其中一个死的家属呢，就后来就写一封公开信。其实公开信也是写给卢江父母，在中国父母的，让他们有一个很 forgiving 的一个 message。就让他们知道其实我们都应该一起在这方面来一个悲痛，不要是指责卢江做什么事。有一件事也发生在普渡，是在10多年前的，我们一个 faculty 全家开车从这个 Chicago O'Hara 回家的时候，被后面一个喝醉酒的一个 driver撞了之后呢，整个 van 着火。那么个 professor 他妻子下来，但是两个孩子被在车里面烧死了。然后在后来那个 professor 呢，他也在法庭上也说要饶恕这个 drunk driver 哈。那么他是坐在人面前的，他得到什么赏赐？我们也是不是得赏赐呢？其实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面前要做这些事，能够让神知道，要让人知道。
就是冲着这一个华媒刚刚讲，然后大家的分享，我想刚刚华媒讲得很清楚哦，我们做盐做光，我们就是要去做。那后面这个其实在讲的，今天讲我们读的就是说，重点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是要顺服神的教导，然后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出发点不是出于要让自己的好得到好名声，当这个出发点对的时候，就一切都对了，不管人看得到看不到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哪里来。我想这个是我今天看到的。
讲到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主说我们当进入内室啊，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啊。那前面特别提到说不可站在会堂十字路口啊，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故意叫人看见啊。 所以这个不能只是字面上解释啊。如果字面上解释呢，这个主日聚会的时候就没有人带公祷了啊。我们这个早晨灵修的时候也没有人在众人面前祷告了啊。啊，他不是说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啊，大家聚集的时候一起祷告。他说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故意让人看见呢？还是在祷告的时候，你的心依然是向着神的啊？是在对着神祷告的。当你的心对着神去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也是在拉撒路的坟前祷告的时候举目望天，他说我这样祷告就是让周围的人听见啊。那在五饼二鱼之前，主耶稣基督在五千人上万人的面前也是在那里祷告啊。所以那个心，耶稣基督不管是在暗示每天一个人在神面前祷告也好，还是在许多人面前祷告也好，他那个心是直接对着神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了，就是说我们在公祷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心是向着神的，不是故意讲给别人听的，是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但是不是故意给人听的。
这三件事都称为善事，在神的眼里，这三件事都是义的事。神借着这三件事情告诉我们，属天的事情，我们人做的时候，是从心里面做给神看，绝对不能表演，也不能模仿别人。神是要以这三件事情告诉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的老我，使我们学习把自己隐藏起来，把荣耀归给神。
我是体会到这个在暗中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屏蔽很多的杂念，可以比较专心啊，我们可以真正的跟神发生那一种联系，不是说在人前要表演，让我们可以在暗中的话可以更加专心。
一开始的时候黄师母也提到这个行善的时候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哈。那黄师母的分享的重点是说我们在行善的时候不求回报，有这样一种心态哈，这是我们行善很重要的很基本的一种哈，就是不求人的回报，但是呢是坐在上帝的面前哈，让暗中的父察看。那另外呢，我的体会是说行善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哈。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从原地站起来，你往前走的时候你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一般人不会想这个问题，因为走路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一个习惯。你洗碗的时候你是左手拿碗还是右手拿碗你不会注意这些细节的。如果行善是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生命当中的一种很自然的流露，一种的反应，你就不会留意说左手在做什么右手在做什么。行善是要操练的，是要养成一个习惯，有意识的去做的。
我们也听到慈爱天父还是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每天有这样子一段时间可以来思想主你的话语。主每当我们读到你的话语，我们有不懂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矛盾的时候，主这都是主你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仔细的去查考你话语，仔细的去思考主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出你自己话语的奇妙，让我们从你话语里面真的得到那个属灵的智慧，得到我们灵里面的饱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段经文反复提醒我们，你是在暗中查看的主在你其实没有遮蔽没有黑暗的，就是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那一位神但是这里特别提醒说你是在暗中查看的主，就是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单单的来定睛在你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感觉不到，我们也好像是意识不到但是主这些经文提醒我们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你的面前的 啊，让我们的心不被这个世界所搅扰所吸引，让我们单单的来定睛在你的身上，无论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进食，我们的施舍，主要都是坐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喜悦啊，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坐在你的面前。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亲爱的主，今天是中国年，主让我们在这里思想，从岁首到年终，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用你的恩典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让我们的路径都地下自由。主，我们实在要感谢你，主你的话语奇妙，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主，巴不得你用你奇妙的话语能够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与你同行，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多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